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又回到灵魂永生。灵魂永生，我们是上到612节最后一小段，第一章也就结束了。在上课之前，有一个好朋友写信来问我一些问题，那我觉得跟大家也都有一点关系，而且我这朋友的程度是很不错的，那我想在这里回答，那就不用写很多的字，我写字也比较慢一点。好，那他的问题是这样，他说呢，最近一直在听茶书讲述未知的实相，他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本体意识完整以及价值经验的取得。白天生活不过是内在多维体验的一小部分，那本体呢，横跨在各个不同的线性体验中，那一切层脉络又相互交织，以完形为导向，所以内在必然是一个高度组织与统一的。未知的实相跟可能性的自己，跟白天的人格存在着心理情感的连结，彼此依存，有着深深的资源和完善的作用，探索可能自己和实相，即在探索意识的多面向的发展，给予整体经验和价值完成。赛斯一再强调梦境的重要，并且解释内外在次序和事件的关联，白天的事件造始于梦境，做梦就是在创造，不仅身体会在做梦时自动疗愈，精神或情绪也会自动疗愈。在私人课中，赛斯还谈到内在苏玛丽医生们，我这朋友还特别注明，真的很开脑洞，他在这里使用的是复数，是苏玛丽医生们，还有呢，梦境艺术家，意思是做梦的自己是艺术家吗？这是我朋友问的问题。要真正接触内在，记梦是不可或缺的步骤。梦境经历不仅具有象征意义，也有实际的生物性和物质性的意义，而且它们是更广阔的实相，更丰富无限的可能性探索，更广大的知识和经验来源的取得，更完整经验的价值完成。所以他这里问的问题是在后面，他说，请问茶书，未知或可能实相是否绝大部分发生在梦境中？赛斯除了白天的时间一直陪着真根罗，梦中似乎也是不例外，20年间和他们形影不离，简直就是贴身保镖。他说，那么请问茶书，我们的实相是否也像真根罗那样，我们是否也有内在苏玛丽医生们、梦境治疗师和艺术家贴身的赛斯保镖相伴？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另外我们的鲁伯究竟会诞生在我们的身上吗？也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会不会诞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如何知道它诞生？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怎么跟它同工？好，这些问题感谢茶书抽空回答。我还是声明一下，我的回答是仅代表我个人的意见，如果这个意见跟你的想法不同的话，你还是用你自己的意见为主。这里的第一个问题是，未知后可能实相是否绝大部分发生在梦境中？梦境或实境是我们与自我在分的啦，因为时间既然是同时性，那时间如果是同时性，那么时间这个浊是以我们在物质实相的时候，我们的意识有阻碍，所以因为意识有阻碍，所以我们感觉的时间是比较慢，所以我们以为我们是 一个主线，那么其他的可能性，自己呢在其他的可能性实相或梦境当中，但是时间的本质是同时性的。那既然是同时性的话，就不会未知的实相只在梦境当中或可能性场，而事实上是根本就没有区分。那在未知实相的后面一点，赛斯有提到罗的妈妈认识了一个她很想嫁的一个男生，后来她并没有嫁。那这个线呢是在我们所谓的地球上或物质实相上，不是在可能性场。那因此呢，她很想嫁这个男生，可是后来没嫁。好，那她后来嫁给罗的爸爸，可是呢这个其他的实相当中呢，他们是有结婚的，然后呢他们是住在一个很大的房子里头。后来呢罗去看房子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房子。那因此呢罗觉得一进去怎么觉得这个好像是他从小就在这里长大的房子，就是那个熟悉感非常强。那赛斯是跟罗讲说，因为你妈妈有个愿望想要嫁给这个男人，那这个男人呢跟他生了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跟你是有心理结构的连结。好，所以因此你看齁，这就不是在可能性场，也不是在梦境当中，而是在实际的地球实相当中的可能性。那这个在地球实相当中的可能并没有真正发生了，可是它事实上会影响罗的潜意识有这样的一份心理的结构的印象。所以这个是非常微妙的事情。我觉得你只有退到一个以电信的角度去思考，你才能够了解。不过回答刚才的那个问题，就是如果时间是同时性的，空间是同时性的，那么也就没有这里所谓的只在梦中或者是在可能性的探索当中才会有这里未知实相所说的状态。第二个问题是，赛斯陪着真梦中也不例外20年形影不离，就好像贴身保镖。不只是贴身保镖啦，他就好像是他老爸老妈一样，他管真跟罗绝对是比那个三娘教子都还要更严厉了。也许今天因为有提到他是当教师用各种材料嘛，那所以也许我等一下会放一段大概10分钟左右的录音给大家做参考齁，你就可以看到赛斯在教孩子一样齁，可能比你在教孩子那种失落失望痛哭然后那种无助齁，你可以发现到是非常有趣的一种状况齁。但是我知道这一段的录音齁是出在他的私人课的第二册大概卷中以后啦，在后面的部分齁。可是呢这一段录音呢当然有各种不同的一个思维方式啦，有的人是说会不会是赛斯的某一个人格啊，当然会不会是真或罗的某一个人格啦，但是这已经剔除掉了，因为在内容当中他已经指责这个真跟罗说，我陪着你们齁，我跟你们一起长大，我在照顾你们，所以他是在照顾鲁伯跟耶瑟。那既然他是在照顾鲁伯跟耶瑟，所以他就不是鲁伯跟耶瑟，他是鲁伯跟耶瑟的后面的人物嘛。那后面的人物按照罗的记录，他是写说赛斯暂停或赛斯怎么样赛斯怎么样，所以显然罗在记录的时候是感觉到他是赛斯，声音也是赛斯，而且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赛斯先出现在附近，那真感觉到他出现了，那所以他们才进行了这个口述的内容不过因为在下一个私人课当中他提到了一些评论的，那看起来的话我觉得有很多耐人寻味的地方， 我知道他不是真跟罗的人格，而且他也不是鲁伯跟约瑟，因为他说他在指导鲁伯跟约瑟，而且对鲁伯跟约瑟还蛮失望的。我个人的解读是如果按照赛斯书早期课的第一册，大概是三四节那个地方提到的观念是赛斯，我们所知道的赛斯呢，是真所组合出来的赛斯，也就是以真跟他所构得到的赛斯的人格组合出来的。那因此呢，其实是不是100%的赛斯，我想不是哈。但是是不是只有一个赛斯，也不是，因为赛斯一开始就说我们，好，我们是赛斯。那因此是有一部分的赛斯呢，是专门在照顾真跟罗的，就像我这个朋友讲的哈，白天跟晚上都陪着他20年，形影不离，好，是他们的贴身保镖，是没有错了，好，是没有错了哈。各位等一下听一下这一段录音哈，你会很有感觉，因为真跟罗呢，他们只是开车子离开他们家大概50迈哈，50迈大概60几公里了哈，到另外一个城市叫 Key West， 好，到 Key West 这个地方住旅馆，那真的身体好像不是那么舒服，那因此他们在那边多待了几天，结果就传了这一段口述的资料哦。当然在下一节课他是提到哦，这些口述资料对真跟罗都很有帮助了，不过在这节口述中，赛斯或者是这个人格哈，是痛哭流涕，然后还要罗抱着他安慰他，还闹着说他要离开了，他不要跟他们在一起了，所以是非常有趣的一段。那正好你问这一段，然后呢正好我今天刚刚好就接到这一段资料，所以我就把这一段资料放在这里给你当参考好了。那现在的问题是说，我现在不在讨论真跟罗，我在讨论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有没有苏玛丽医生们，好，有没有梦境治疗师，有没有赛斯这样的保镖贴着我们，有没有艺术家贴着我们，答案是当然有吧。我们在昨天的课程已经提过了，自我因为我们的阻碍大，阻抗大，所以我们的内在没有办法把水库的水开放过来给我们。如果我们有信心，或者是我们习惯跟自己的灵感接触的话，那么你慢慢会感觉到是真的有。我个人的经历是这样啦，我觉得我在学赛斯的过程当中，我一直慢慢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我所发生的事情其实我都事先知道，而且我都觉得似乎冥冥中是有人在指导我，冥冥中似乎有人在引导着我在走的方向，这个是没有疑问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之所以感觉不到，是因为我们的自我的焦点纯粹放在我们的物质实相上。如果大家愿意透过像心理时间练习啦，那或者是感觉基调的练习啦，梦境的觉察啦，或者是全神贯注在自己的能量上面啦，重视自发性，类似这样的练习的话，或者是让自己全然自由放松自我，然后去处理你的心理脉动的状态的话，应该一步一步的你会发现你的苏玛丽医生，你会发现你的梦境治疗师或艺术家，或者是贴身的保镖。我觉得像佛教的话，他们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吧，打坐。当打坐达到一个程度，然后进入心理时间，或进入所谓的现在过去未来的同时存在的状态的话，就算没有保镖，对事情的认识也是非常清楚的。好，下一个问题是，我们的鲁伯，也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会不会诞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又怎么知道他是不是诞生？ 我个人是觉得哈，我们从意识的本质来看好了，不管有没有诞生在我们身上，我们的意识形式都会永远存在的。去看看他怎么描述哈，他是说是你有很多的可能性自己，但是假如说这个可能性自己，假如说他真的消失掉或枯萎掉以后，他的能力跟他的智慧会流到你的身上，换言之是他跟你一起成长，并不是他消失掉，因为意识不可能消失掉啊。那意识如果不可能消失掉的话，这个可能性自己他无法自己经营的话，他是透过你来经营嘛，他会透过你的现在的状况来继续经营他自己。所以重点是在于赛斯所提到那个画50条底线的那个前神贯注，那个才是重要的。一旦我们专注在我们自己的能量上的话，你管他是不是你的鲁伯、你的约瑟是不是在你的身上诞生，他一定会在我们的身上诞生，只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去达成我们内在的价值完成。如果我们有能力去达成我们的内在价值完成的话，当然他的主要关注会在我们身上啊。那按照我在看、因为你是我的朋友嘛，我了解你能够写出这样的字句，而且这么详细的内容的话，我觉得你的鲁伯一定在你身上啊，不是在论世间物质的成就与否，而是在讲你跟你的心灵的连结有多深，那对实相的了解有多清晰。倒是我觉得当我们会想要去了解啊，鲁伯有没有在我们身上诞生啊，有没有跟我们在一起，其实这个后面的那个心理动机是比较值得我们去探讨的。会不会我们内心里面是有恐惧，我们觉得我们好像不是那个主要实相，虽然没有错了，在未知实相里头有讨论到你有主要实相有次要实相，那可能性场之类的是没有错，但是不管哪一种实相，我们只要虔诚贯注就好。我们如果能够尽量的回到我们自己的由衷的感觉，然后呢知道我们的感觉基调，我们只要回复到自己的能量状态，你就是你的能量，你就是你的感觉基调，那么因此你的感觉基调当然是内在的价值完成了。因为内在既然造成我们这个个体的话，那我们个体的所有的特质都是内在所需要的啊，所以因此我觉得根本连这种考虑都不需要考虑的，只要你存在啊，有没有诞生在你的身上不重要，好，没有诞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一样的进步，一样的学习，好，那假如你没有这些担心的话，你比较容易我刚提到的那个对生命的信心，对内在的信任，你对生命的信心跟内在的信任一定会引起自发的流动，那么自发的流动的话必然会变成你内在的一个主要实相之一。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怎么跟我们的内在共工，我个人的看法其实是很简单的，从未知实相所提的内容是说一单位情绪能量单位是物质宇宙的根，所以你只要回到自己的情绪能量单位，回到自己的感觉基调，你只要回到自己的感觉基调，能回到自己的感觉，能去感受自己，专心一致在你自己的感觉上的话，自然而然的话你就会跟你的内在共工。好，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情绪是内在感官的一部分，我们的潜意识 base 在哪里？ base 在我们的感觉基调里面，所以我们的感觉基调等于我们的潜意识，我们的感觉基调等于是我们外化我们的人生到外头去的一个来源，一个主要的发源地，所以你只要回到自己的感觉就好了，你专心在自己的感受上面，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跟你的内在共工了，你知道内在要什么做什么，不要去担心，你只要跟自己的感觉可以相处的话，自然而然跟内在的行动会是合一的。刚好今天要上的课程513节 有这么一段啊，也可以提供做参考。他是这么讲，他说对你们的情感最恰当的描述是以内在感官有关的更为伟大的心理事件与经验在三度空间里的实质化。换言之，就是我们的情感就是我们的内在感官把它变成心理事件，然后外化到物质空间的一个实质化。这里的意思是我们在物质世界的所有事情的创造或所有事情的物质化它就是我们的情感啊，它就是我们的情感。而且我们的情感他说你的情感的最好的描述是什么，最好的描述就是你的内在感官把这个情感对物质世界物质化。不过这里的情感它英文用的字是 feelings， 所以是在这个地方对我们自己的情感，我们的 feeling 做一个最清楚的定义。好，那回答问题就回答到这里为止。另外再多占一点大家的时间，在这里我先播放一段朗读录音。那非常感谢帮我们录音的这个朋友，非常非常的感谢你，而且声音是非常好听的。
连赛斯也会遭到沮丧痛哭不止，且真的要放弃了。1972年2月19日，我厌恶业余爱好者，我之所事的一切一直都在，而且也一直在保持你们免于偏离，强烈的集中专注在创造性的努力上。再次暂停，这种创造性的努力就是驱动你们两个人的目的。我不接受任何替代品，在这方面我就像一个极度的上帝，在某种程度上我也像一台发疯的电脑。如果我的方法不效力于我的目的，我要你们主要的活力部分都引导到你们的工作中。你们两个现在他却被引导到鲁伯的病情上，鲁伯的病况会自动消失。如果这些目的被满足的话，它们都是副作用。你曾经说过，你想住在山顶上，永远不要出门，只是作画，没有分心。鲁伯以他自己的方式在执行着他的写作。如果你们自己好好创作，你们两个，那么我就不需要像个警察那样监督你们了。当你们的工作完成之后，你们就可以自由地去玩耍，去闲散。我试着让鲁伯坐下来写书，把他拴在椅子上，你没看见吗？在这里目的有两个，看到他充满创意地工作，而不能拥有一份正当的工作，并且有钱可以让你全时间作画。现在书写得越多，你似乎就越不愿意去做我想要的事。有段时间这种拉扯甚至让创作变得很困难。在利用我的能量来帮鲁伯创作，并试图通过创作来获得金钱，好让你辞职之间，我被困住了，这本身就阻碍了创造性的驱动。因此梦境书的创作难度很大。你无论如何也不辞职，所以我创作了一本不会出售的书，这似乎没有帮得上忙。鲁伯变得焦虑不安，再开始创作《冒险家》《Adventures》这本书和新的苏玛丽能力发展之初。 我全力地释放了创造力。你终于开始意识到，我要你离开这份工作。9:55，长时间停顿。但是已经建立起来的消极态度依附于新的项目，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我的力量是你们两个人的驱动力的力量。暂停，点燃一支烟。我是你的一部分，这部分总是厌恶你在艺术卡公司的工作，并且很难原谅你保持这份工作这么久。我知道有段时间这份工作是必要的，但所有安全性的想法超出了日常的必须之外，对我来说都无关重要。我要你足够安全安心地绘画，除此之外的事我都没兴趣。10:00，我看到你素描的自发性，他们是那么好，有许多是在你上班工作中完成的，在工作中尽情地享受素描的创作。自发性直接反对你被要求待在那公司上班。对我来说，我的要求很简单，当你们两个都不按照所应该的去创作，我发怒了。请让我知道你们不需要警察的监督，如果我放手，你们也不会偏离目标。我是一名工头，那是我的角色，不过我还是很讲情理的。我现在愿意协商，在与我协商的时候，你们与自己协商。我不接受妥协，但我确实接受扎实的工作和坚定的意图。我没有妥协，但你们有。现在我清楚地陈述我的目的和条件。赛斯认为你会发现这个直接的陈述要比他间接的描述更包含着讯息。我现在需要你们的合作，因为我选择的方法已变得如此地差劲，显然地我必须让你们拥有更多自由，但你们必须利用这份自由去做我要你们做的事。好吧，我们非常愿意这样做。正在说话的真的部分并没有显出我的声音已被听到。我累了，我已经尽力了，我现在确实需要你的理解与合作。我为你这么努力地工作了这么长的时间，虽然我似乎是一个暴君，但我总是试图成为你才能的仆人。我明白，我很沮丧，我不认为陆博会工作，除非他被拴在椅子上，所以我把他拴起来了，好让他做他自己的工作，并强迫你做你的，然后你们两个人都来打我。他不喜欢被拴着写书，我试图让这看起来尽可能自然。在很大程度上，他并没有受到身体上的伤害。我今晚想讨论的一个问题，虽然我从来没有向真提到过，或是致残，然而我可以说，如果达到这些目的，有段时间我不在乎他是否受到伤害，现在我看到他们不会。相反地，你所有的时间 都耗费在于集中在作为保护的病情上，以至于什么工作也没做成。因此我感到沮丧，虽然我为你竭尽所能，但我所做的一切并不被感激。我认为我们很感激这样的意图，成为创造者是我们的本性，但最终在我们所提到的状况下，创造变得非常困难，情况变得弄巧反拙。10:14，正闭着眼睛坐着，没有迹象表明我的声音有被听见。我想你现在只能靠你自己了，我已经尽我所能，朕哭着说，并且朕现在泪流满面。在他哭的时候，我把他抱在椅子上，我也觉得想哭。他说话的这部分人格听起来很受伤，被打败了，并且正在撤退中。我现在并非试图在这里判断这部分人格，为了方便起见，我称之他为他，或者说他将永远地消失了，或者在一夜之间释放了，我们再看会如何。朕试着想说更多，我跟他说话，提出保证，说我们不要求他离开我们，只是要他理解我们对自由的需求。身体的自由象征着创造的自由。我说，对我们来说，行动的自由意味着创造的自由。在朕哭的时候，他同意了。正在椅子上变得很松弛，所以我不得不把它扶起来。10:25，朕的哭泣似乎结束了，他感到如此软瘫和放松。我告诉他，他似乎已经掉了2吨体重。
听完这段录音，各位有什么感想？不是上一层的高龄就不会生气，不是上一层的高龄就不会像三娘教子一样对自己的学生是无奈的，无奈到要哭的程度。好，我们再次的感谢这位朗读的朋友，那我们来进行513节。513节呢，是在1970年2月5号星期四晚上10点。本来他们是在别的星期吧，那这一节呢，他们试着用星期四来上课。罗根塞斯到过晚安之后就开始进行今天的课程了。塞斯说，就单单写这一本书本身就可以证实自我并没有全盘占有人格，因为无疑的他的确是由另外一个人格在制作这本书，而并非那个叫做真罗伯兹的这个作家。那既然真罗伯兹拥有这样的能力，所以每一个人，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种族都生来具有这样的能力。什么能力呢？就是说呢，我们的自我不是只有你眼前看到的这个自己，你的能力或你在做什么，不是，而是什么？刚才我们放的那一段嘛，你有苏玛丽医生们，你有艺术家们，你有赛斯们在后面来支持你。那现在就是赛斯来帮真制作这个书嘛。那假如我们能够回到多次元的观点的话，我们有我们的赛斯，我们有我们的内在自己会来帮助我们完成我们在人身上所要创造的地方。所以这里才说自我并没有完全占用一个人的人格。那么我们至少必须要承认，人类拥有的属性比平常我们归之于他的要多得多。 算是说我希望来解释这些能力是什么。每个人不是只有自我所看到的那种能力啦，他还有很多你自己不知道的，就像我这个朋友说的，很多的自己，很多的后面的高灵都在帮我们，并且指出每一个人都能使用的一些方法，然后从而释放这些潜能。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人格是一个不断在改变的完形感知形态。这句话的翻译是有一点复杂啦，其实他只是在讲说你的人格是一个完形啦，就这么简单，人格是一个完形，而且这个完形不断在变化，就这样子。那英文是 Personality is a gestalt of ever-changing perception， 意思是 Personality 一个人格就是一个 gestalt， 然后这个 gestalt 是不断在改变的。那既然人格是不断在改变的，不可能停下来的，好，其实他在讲的事情是什么，是我们怎么可能被附魔。我们去思考一下，这是一个多次元的可能性场，那每个人在使用除了自己之外的其他好多好多的你的对等自己、可能性自己的能力，而且这些能力呢，在使用不是你个人在使用而已，是你的内在自己，你的内在自己在统筹使用你的跟你的可能性自己、跟你的转世自己，好，甚至跟你的对等的自己的这些能力来综合成他要的价值完成。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你不过是一只分支而已，不是你是全部。那既然你不是全部的话，你怎么可能被附魔呢？这是一个状态嘛。另外一个状态就是，既然你是你的内在自己的很多个自己的一个部分，就好像很多梦境一样，其实我们是真的不需要担心了。所以这里提到人格是一个不断在改变的完形感知形态，它就是本体中能感知的那个部分。所以我们不是我们自己在感知，而是我们是本体能感知的那个部分。所以说我不把我的感知勉强加诸在我所借之说话的这个拟人身上，而他的意思在我们的通信当中也没有被抹掉，就算你要抹掉也不可能抹掉啊，因为它是完形啊，而且这个完形是操纵在它的后面的内在啊，也就是它的主人是在后面的。好，那假如说主人是在后面的话，你怎么可能把这个女人的意识抹掉呢？我们怎么可能被附魔然后我们失去自己，这是不可能的事嘛。所以在真通灵的期间，他的意识是没有被抹掉的，而且他也不可能完完全全被赛斯控制。赛斯不但没有控制他，而且他说反之，他的意识是有所拓展的，并且呢，他把他的能量呢投射到三次元实相之外，而且这种投射是远离物质系统的灌注，可能使他的意识看起来好像是消灭掉了，可是事实上是反而增加。各位，我们睡觉的时候是不是也一样，我们把我们的焦注关注远离我们自己的物质系统，那我们是不是好像睡着了，我们是不是好像意识不在这个物质界了，我们有被消灭吗？没有啊，你不可能被消灭，就算你睡着了你还是有意识啊，你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是因为昏迷啊睡着然后失去了意识，不会的，因为意识是不断在感知的一种完形嘛，好，它就是一个完形。完形的意思是它永远都会接受到所有的宇宙信息啊，它就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赛斯说，现在我从自己的实相界对这个女人集中注意力，但她所说的字与句，这些在书页上的这个字句原本并不是语言的，是非语言的。换言之，赛斯不是在讲我们的语言啊，赛斯是在他的实相，他传过来的东西是非语言的。那书页上的这些字句他投到真的身上，从他的实相界投射到真的实相界，然后变成语言的话，这样的一个过程他并不是投射语言。好，他说呢，你们所知道的语言是一种非常缓慢的玩意儿，一个字母串成一个字母，一个字再造成一个字， 而且这个就是线性思想的模式的结果。他说，如你们所知的语言部分而言，而且就文化来说，是你们物质的时间顺序的最终产品。我们的字，我们的句，我们在思考一件事情，我们要把它组织起来，我们不是一个整个包装的，就是你必须要用画的方式，用线性的方式去把你的思想组织起来嘛。你现在有个想法，那你要描述你的想法，是不是要一句一句把它讲清楚，而且前后不能颠倒，才能够把你的思想传递出去。但是在早期的人类啊，像鲁曼尼亚人的话，他不是用语言的，他是把他的心象直接就灌注在他要沟通的那个人的脑袋里面，所以他们之间只要互相对眼并不是线性的，他就直接把整个包装丢出去。那我们之前在上课的时候也提到那个南希的拼死经验，他在内在的时候呢，他跟他的朋友们是按在他的手上，就把他所有人生的经验就直接传过去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包装式的，有一点像有点像我们在考硬碟啦，就是说你今天你的电脑里面你的文件夹里面可能放了很多很多你从很长时间做出来的一些文件资料。好，那假如说你要传给别人的话，你只要把它做一个拷贝的动作，就全部都出去了，不会一个字一个字去写给对方，而事实上是你只把整个档案直接丢给对方就可以了。如果各位以电信的角度去思考，或电磁性的角度去思考，这个没有什么奇怪啊，我们在传资料的时候就是这样传的啊。啊，你要赛事书，或你要什么资料，或你要我写的东西，我这么一晃，我根本就不需要一个字一个字传给你啊，我就直接丢一个档案，那你直接把那个档案一下载就全部都有了啊。所以以电信的角度来看，我们去取得另外一个人的思想或者是经验的话，我们根本不需要用线性的方式嘛，我们就直接一次就完全了解他在想什么的。我甚至觉得动物啊或植物啊，他们在传递信息应该就不是像我们用线性的方式在传递的，就他们没说话嘛，他们也没有像人类有那么大的脑袋。那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字是我们的时间顺序的最后产品，所以我们在同一个时间只能集中注意力在这么多的事情上，而我们的语言结构不足以表达错综复杂的同时发生的经验。这就是在上一节课所说的，我们用我们的内在感官，那内在感官在使用的时候呢，它会知道你的现在过去未来，它会知道整个故事的整个脉络，所以它接收到的信息是全然的全部的。我们以外在的自我的脑袋或观念的话，我们很难用全部都知道的这种方式。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假设说一个教练，那他有十个球员，那十个球员的打球的可能性是什么？是3628800个可能性。对这个教练的脑袋来讲的话，他知道有这种可能性，但是他没有办法去推算说这个组合是一种两种三种一直到300多万，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对电信来讲，我们在电脑上处理的话是很容易就处理完毕了嘛，不是吗？好，比如说十个球员安排打球的方式是按照排列组合，排列组合的方式也很简单嘛，10×9×8×7×6×5×4×3×2×1，各位去乘乘看就知道，总共有360几万种可能性。如果用电脑去跑，它会把360几万种可能性跑出来，觉得用现在的状态来打球的话，是哪一种组合是最好的？可是对这个教练来讲的话，他绝对没有办法用他的脑袋去计算300多万个可能性当中是哪一个可能性是最适合现在打球的状况。所以这里才会说，你们的语言结构不足以表达错综复杂的同时发生的经验。你怎么去算十个球员的教练要打300多万种的可能性呢？ 可是对内在来讲的话，内在是非常简单的，因为它是电性的嘛，哦，所以他这里提到，赛斯提到说，我觉察一种不同的经验，非线性的，能够对无限的同时性事件灌注并且反应。所以对赛斯来讲的话，他的反应方式是什么？他的反应方式不是线性的。那不是线性是什么呢？不是线性是这300多万种可以同时非线性的体验，而且可以同时看到无限同时性的事件，而且对他关注并且反应。各位去思考一下，这个有多困难？这不是我们的人的脑袋可以装得下的。这里的翻译哈，他对这个aware，他的翻译是我知道了。他说我知道有一种不同的经验，那看起来是他只是知道而已，其实不是，是他的觉察方式是这一种。好，他用的是 aware， 那 aware。翻译成知道是没有错了，可是你如果看到下文的话，你会知道他说的是他的觉察方式，他的觉察方式是以可能性场来觉察的。所以他常常跟我们讲，他跟你说话的时候，他必须要把焦点就只有对着唯一的你、唯一的事件以及唯一的时间来对你讲话，要不然的话，他的观点说看到的人哈，就是可能性场嘛。所以鲁伯无法表达他们，因此如果想要沟通的话，他们必须要平摊成线性的表达方式。好，我们一个一个来嘛，就张三跟李四打球啊，这种方式跟张三跟王五打球这种方式啊，你要一个一个算，你没有办法用整个的 gestalt 的同时性的方式去了解它的可能性。好，这种感知的无限同时性事件并对之反应的能力是每个前我或存有的一个基本特征。换言之，我们每个人的内在自己都有这个能力的，是我们现在用肉体感官，只因为我们的时空是单线的，因此我们的时间的限制呢，我们无法一次体验前盘的状况。但是我们的内在，我们的存有，他们的特征就是可以同时体验所有的事情。所以赛斯说呢，我不能说这个同时体验的无限的可能性的这种能力呢，是我独有的一个技术，不是他独有的，是大家都有的。而且每个读者目前因为是藏匿在我们的肉体形式之内，所以才没有。赛斯说，我假定他只知道他自己的一小部分，如果先前所提到的存有就是整个本体的身份，而每个人只是这个本体身份的一个显示，一个独立并且永远存在的一部分，我们只是我们自己的存有的一个表现而已，是这个本体的一个显示，一个独立并且切实的一部分。因此这些通信里，鲁伯的意识拓展了且关注于不同的次元，一个介于他跟我实相之间的次元，一个相当不受干扰的场地。此地在他的允许和同意下，我将某些观念输送 给他。所以鲁伯在出神状态，因为他投射到了物质世界之外嘛。他如果投射到物质世界之外的话，那么他所使用的能力就是电信方面的能力，就是内在感官的能力。所以鲁伯在投射到不同次元的时候，他当然就不受现在物质的干扰啊，而且也不受时空单一线的这种限制，所以他才能够接收赛斯灌输给他的观念。而那些观念并非中立的，因为所有的知识或资料呢，都带着传递者或拥有者的个人色彩。换言之，就是传这些概念给真的话或者是鲁伯的话，是赛斯的观念，是赛斯的想法，它不是中立的。鲁伯把他的语言知识提供给我们，而我们十分自动的带出了我们要讲的各种字句。这里赛斯在说明的意思是，鲁伯的语言能力到什么程度，他的知识到什么程度，所以赛斯才有可能 利用他的语言跟知识的能力来表达他们想要表达的部分。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为什么有很多机筒所传的通灵资料有不同的水准，那像赛事资料为什么会这么样充满着诗意啊，充满着文艺的气息啊，文学的价值很高齁，那是因为真的能力嘛。所以就好像一种比喻好了齁，如果你今天要把台湾的荔枝拿到美国来种，那抱歉，种不成的，也不太会长的，尤其是在洛杉矶恐怕很难啦。虽然有荔枝的种子，可是你种不活。一样的情况嘛，如果真没有那种智慧，没有那种能力的话，你赛事再怎么样有高超的本事，你也没有办法借着他来表达嘛。他如果没有这个知识，你无法借他来表达，所以这个地方就有点像真好像是赛事的苗圃，那么你把台湾的假白笋，每次都要讲流口水的事，带到洛杉矶来栽种，绝对是长不成的，因为我们这边的气候不一样啊，就好像亚马逊地区的巴西栎，巴西栎是只能长在巴西的亚马逊河，好，你把巴西栎移到其他地方是没有办法长的。赛事资料如果是透过别人传的话，那别人的艺术天分不同，文学天分不同，传出来的赛事资料是不同的。赛事再强调，是真把我重新组合变成真的赛事。那么道瑞资料当中的赛事是经过 Elna 传递，所以 Elna 组合的赛事是以 Elna 的能力组合出来的赛事，当然不是真组合出来的赛事啊。虽然来源是一样的品质可能也不会差太远，但是每个人的智慧不同，应该风味是不太一样的。赛斯在这里解释，他说像分散注意力那一类的昏神是可能发生的就如任何的资料都可能被扭曲因为这个牵涉到真接收信息的能力了。他说不过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一起工作了，而且扭曲很少了，所以他说呢，我的能量也有些是透过鲁伯而投射，就是他的能量呢是透过鲁伯来投射到这个物质世界了在课堂中他跟我的能量是合在一起的，而且合在一起一起启动他的肉体，现在就当我说的这些句子也是一样。这里翻译本是有一点错误他这里是提到说控制了他的肉体，也就是赛斯透过鲁伯投射控制了他的肉体，其实原文没有控制他的肉体这样的一个说法，他只是说在课中他的能量跟真的能量合在一起，然后启动他的身体，并不是他控制他的身体，是合在一起的意思。他的英文是 His energy and mind both activate his physical form， 所以是两个人一起启动他的身体机制。好，如果翻译成控制他的肉体，我觉得这不太适当了，所以我把它改掉了所以他现在讲的这些字，好像我们在听他讲的这些话，也是他们共同一起工作的。跟各位讲个笑话，我不是在讲说我买了好事多的阿伯辣椒，然后我就把它打成红色的粉末因为 我跟我的弟媳妇讲说呢，你这样炒干辣椒实在是太浪费了，你干脆打成粉。那我打了以后不用又可惜嘛，所以我就把Costco 买的已经炒好的花生重新倒到锅子里面去，然后放了一些辣椒，然后放一点点油，哇，这样炒一炒以后，两个合在一起以后，我弟媳妇是炒黄灰红，我呢因为没有放花椒嘛，我纯粹是用辣椒 然后放一点油下去炒，结果我的变成红又红，不是黄灰红，红灰灰，凤灰灰，我的辣椒变成凤灰灰辣椒。还有今天早上我想要喝咖啡嘛，结果我发现我还有昨天留下来一点咖啡没有喝，那还有另外一个杯子里面是还有一点茶，我也不晓得两个是不一样，因为都是黑黑的，我就把它全部倒在一起，然后去加热以后一喝才知道原来我把茶跟咖啡合在一起的哈。所以我创造了一种叫做咖啡茶或者茶咖啡哈，说不定也会有市场的呀。这开玩笑的啦，因为这里在提到赛斯跟鲁伯合在一起去启动他的肉体。好，我联想到我的花生跟我的辣粉啊合在一起是什么样子的。赛斯说，我并不是鲁伯潜意识的产物，正如同他也不是我的潜意识的产物，我也不是一个第二人格，巧妙的试图利用一个不安定的自我啊来颠覆他哈。事实上我特别留意使鲁伯的人格在所有的部分都受到好处，而且使他也更加的完整性，并且得到很好的维持，也得到他自己的自尊了。下面这个部分比较重要，他说在他的人格内有一个比较独特的设备，这个设备使得我们有通信的可能，也就是如果没有这个设备也不行。我将尽可能的以最简单的方式来说明。赛斯说，在真的心灵内有一个等于是透明的次元性的回旋面，它几乎可以当作是一扇打开的窗子，经由它能感知到其他的实相。我想大家看的一定是一头雾水哈。什么叫做透明的次元性的回旋面？我们回到英文好了哈。其实英文的意思哈，它是说有一个transparent dimension warp 哈，那 warp 的话大概有两个意思啦，一个就是弯曲啦，另外一个就是可以经过的、可以经由的一条路那样的弯曲的道路。这样的 warp 可以当作是一扇打开的窗子，那经过这个窗子可以感知到其他实相。我觉得这个warp 哈。弯曲面、回旋面、多次元的回旋面，之前我有提过莫比斯环，其实莫比斯环本身就是一个回旋的弯曲的面，而这个面的话它其实不被自我遮蔽住，这里才叫透明。为什么叫透明呢？因为它没有被遮蔽住。我就会讲简单一点好了，就是我们常常讲说心有灵犀一点通，你的内心里面呢，跟你的内在自己有一种心有灵犀的状态。其实为什么我们能够有那种心有灵犀的状态，就是我们在前面的课程提到嘛，就是我们放松自我了，我们专注在我们自己的工作上面，然后产生类似像心流的状态，所以我们在使用我们的内在感官。一旦我们在使用我们的内在感官的时候呢，我们的外在的自我本身就会有一条路好能够通到我们的内在去使用我们潜意识之下的资料嘛。那假如真平常多有在写作好在写诗，他经常会舔他自己的内在感觉嘛，他经常会跟他的灵感会接触。那如果经常跟灵感接触的话，自然会产生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效应。我们如果经常在创作哈，不一定是写诗啦，比如说写广告稿啦，或者写文章啦，或做任何艺术创作的话，你会经常的跟你的灵感会接触，这就是这里所说的心有灵犀一点通。那如果说你经常有跟你的灵感在接触的话呢，就好像莫比斯环一样，就是你走到有意识的自己的背后的那个潜意识或无意识，好，你走到另外一面，好，那这一面的话呢，你没有被自我遮蔽住， 我们在上一节课也提到哈，自我遮蔽住，所以因此产生我们跟内在完全断绝的那种现象哈。那当然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好了，为什么要遮蔽呢？遮蔽其实也在保护自我，要不然的话整个信息进来，自我根本没有办法接收，而且也会混乱掉嘛。我们经常有看到一些人说哦，他接收到一些信息啊，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啊，神经错乱掉啦，或甚至被判断是附魔啊、附身啊之类的哈。所以简单的来讲哈，真已经习惯用他的内在感官，不管他自己知道或不知道。所以为什么在真接触到赛斯资料之前的两三天，写那一篇意念建构实相的那一篇文稿之后，立刻就接触到赛斯，然后立刻就走入了赛斯的传导的工作，因为他的这里说的那个多次元的回血面变透明了，没有障碍了，开始会放松自己，开始会专注在心流上，开始使用他的内在感官。所以各位，如果你想要开发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上一堂课所提到的那些方法是值得参考的，就怎么样多做一些心理实践练习啦，怎么样能够处在一种创作状态，尤其是怎么样能够全神贯注在你自己的能量里头，这些东西都会帮助你跟你的这里所说的次元性的回血面把它变成透明，一旦透明之后就好像是一扇打开的窗子一样。赛斯说那是一个多次元的开口，到某个程度它不会被实质焦点的阴影所遮蔽。这里就谈到遮蔽，那英文它也是用shared or physical focus， 就跟我们上一节课所提的内容是一样的。我们自己呢遮蔽了我们跟内在的管道，而这个遮蔽除了自己之外，也是你的内在自己把它遮蔽掉了。如果我们跟早期课，好像昨天前天在谈早期课第35节嘛，那个内容跟这个内容一合起来，你就知道他所说的不是一个不能理解的什么叫做透明的次元性回旋面，我们就能了解了。而且为什么这跟遮蔽有关，为什么是透明的，因为透明才不被遮蔽嘛。他这里说肉体感官常使你看不见这些开放的通道，因为五官只按照他们自己的形象来感知实相。那么某个程度我透过你们时空里的一个心理的回旋面进入你们的实相，以某种方式来讲，这样的一个开放的通道几乎是鲁伯与我的人格之间的一个通路，因此两者之间是有沟通的。所以我们如果说像我朋友在一开始所提到的，既然有这么多的苏玛丽的老师们、苏玛丽的疗愈者、苏玛丽的艺术家，好，或者是赛斯，他们都在帮助我们，可是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受到帮助，或我们根本不知道呢？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心理的回旋面没有打开，没有办法透明。为什么没有办法透明？是因为有遮障。为什么有遮障？是因为自我，好，因为我们太把自己放在于我们的物质实相间。如果说我们放在物质的实相完全的话，我们就无法开放一个通道。那如果你的通道没有开放，他们又怎么能进来呢？赛斯也是因为有一个开放的通道，所以他跟鲁伯之间才能够产生沟通嘛。而且他这里提到说，这种存在的不同次元之间的心理跟心灵的回旋面，这个通道，并不是不寻常的。很多人都会有类似的情况，应该是每个人都有可能把你自己的心灵跟心理的回旋面，打开来，或者是变成透明化，只是这些回旋面，不常被认出来，那更不常被利用。这个时候呢，赛斯有一个长长的停顿，虽然是停顿，但是真的速度要比与赛斯书有关的前面两节要快很多了。虽然是停顿，但是速度是快的，而且更有信心。 那同时呢，真也很喜欢赛斯到目前为止所写的东西，这是罗的注解哈。赛斯最后提到说，我将试着哈给你对我自己无形体的存在一些概念哈，而且我也要提醒你，你自己基本的本体与身份，与我自己也是一样是无形体的。好，意思是赛斯没有形体，可是你自己呢也是无形体，我们自己是由我们内在投射过来的，我们内在本来就没有形体啊。那赛斯所说的那种多次元的感知啊，也就是非线性的这种感知，其实不是只有他会，而是我们每个人也都会。那么这一章第一章就结束了。赛斯在这一章里头呢，提供我们很多的观念啊，比如说我们对事情的看法，我们是单线性的，不是整体的，而且我们没有办法涉及到可能性场，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做得到，因为我们有一个存有前我，而我们的存有跟前我跟它是一样的，是属于一种前然的感知。那我们的人格呢，它是一个完形的感知系统，所以随时我们都在不断的在活动在感受。那用可能性场的角度来看，我们所害怕的被附体啊那些东西，其实根本不用担心啦，因为我们不过是前我的一个表现而已哈。这些资讯都是非常好的资讯啦，那提供各位做参考。各位相信一件事情，我们都有我们的高灵在保护，不管它叫苏玛丽也好，它叫任何的名称都没有关系，我们的鲁伯，我们的约瑟，叫什么都没有关系。可是我们真的被护佑的，我们真的被保护的，现在的重点只是我们有任何想法，我们要付诸于行动，我们要忠实于自己的感觉。好，这就是我们在赛事里面所学到的东西。好，那今天的课程呢也到这里结束了。好，我在这里还是一样的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